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是的，我们要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有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我们在这世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才能站立得住。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神你要我们在世上如何活，如何活出你的心意。也求神今天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柔软的，可以聆听神你的话语的。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上帝的话在扎根，越扎越深，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就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进入到诗篇第三讲，也就是有关默想神的话语。那第一讲我们讲到个人，我们这三讲都是有关默想，但是第一讲我们讲到是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默想当中我们能够更有福气，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有福气。第二讲呢，我们讲到我们群体和神的关系，我们也讲到要为世上的掌权者祷告，讲到这世上的黑暗。那今天第三讲我们跳到诗篇第119篇，那这也是要默想神的话语。那这一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啊，119篇特别的地方呢，有没有人知道它特别在哪里啊？诗篇119篇它是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它也是圣经里面提到神的话最多次的一章。那过去的解经家就说这首诗是大卫写的，大卫王，但现代的一些神学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是大卫王写的或不是他写的，这首诗本身是非常华丽的。那这首诗呢，它的对应是非常工整的，它叫做希伯来字母诗。什么叫希伯来字母诗呢？就是每一段的第一个字母对着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这就好像是英文的 ABC 有26个字母， A 可能你用 A 来做一段诗， B 又做一段诗，一直做到Z 就是26段诗。同样的，诗篇119篇有22段，所以是用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的开头，就做每一段的开头就是那个从那个字母开始的，总共有22段，每段总共8节，所以总共是，我算数不好，但是176节哈，应该是176节。你看看诗篇119应该有176节。这首诗的目的是要歌颂上帝的话语伟大和荣耀，所以光是讲到神的话，它有八种不同的希伯来文单字来描述，有些是律例，有些是典章，有些讲到律法，有些讲到训词，反正加起来总共有八种。而这八个词呢，从19次到25次不等，有些是119，有些是用到19次，最多一个词用了25次，都是在讲神的话语，神的训词。这首诗是整个圣经里面讲神的话这个词用的最多，而且最多方面去描写的。那因为这首诗很长，在19世纪末有一个英国布道家叫斯布珍，斯布珍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传道人，那在17世纪的时候呢，被判处绞刑。那这个传道人呢，当时就在希望有特赦。那当时的死刑犯呢，他可以选一首诗篇来让人朗诵。那因为这是他们死前的权利，在死前他们可以选一首诗篇作为他们死前的最后的福利啦。那他正在等特赦吗？所以他选了什么你猜？也就是诗篇119篇，因为它最长，所以朗诵要朗诵很久他才会被吊死。结果朗诵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特赦令下来了，他不用死了。那真的是他就重获自由了，所以他就说，哇，诗篇真的是能够拯救人。那有些人说诗篇119篇那么长，一定有很多重复的。我们刚刚说他用八种不同的希伯来的词来多次的描述这个神的话语应该要怎么样对待。那有人就说了，他应该有很多重复的， 但我跟你说，如果你细细的每一行去咀嚼诗篇119篇，你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事，就是每一句看似相同的话语都有些微的不同。事实上，这篇诗从头到尾没有两节是一样的。你越去阅读，越去默想，你就越有味道。在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我想很多人很熟悉，他说把全世界和他换119篇的一段他都不愿。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诗篇119篇。而有些人，有些传道人啊，有些布道家或者是宣教士，他们呢竟然把整个诗篇119篇都背下来了。那这些背下来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座有没有要挑战背诵诗篇119篇的？那我们可以回家齁，你至少不敢去背齁，因为太长，但你可以多读几遍。你越去越读越默想就越有味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诗人不管他是不是大卫王，他对上帝的敬畏和他喜爱律法的这种心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对不起神，因为我没有像这个诗人一样那么喜爱神的话语。这个诗人真的，你仔细去在字里行间去推敲，你会发现他对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渴慕，何等的喜爱。他真的让人真的是自愧不如，他把神的话语真的是当成像他的生命一样看待。那我们这一次会分两次来思考这篇诗篇。第一次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是整个字母诗的第二段。那整篇诗篇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同在，借着两个方面和我们同在。第一方面呢，是神的律法或神的话的赐下来借着神的话，神与我们同在。第二方面呢，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与我们同在，直接的做工。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的第二下个礼拜是没有，下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我们是有这个，大家要记得20号我们有一个圣诞的庆祝会在这里两点，所以下个礼拜会比较短。下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讲诗篇119篇下半部，我们会讲到说诗人怎么向上帝祈求，上帝在他生命中做工。所以今天看的是第一方面，神怎么样借着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在诗篇119篇第9节这边说，青年要如何保持纯洁呢？所以很有可能或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作者应该是青年，应该是青年。那因为后面的经文有提到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教师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谨守你的训词。训词也是神的话，法度也是神的话，律法也是神的话。基本上我跟你讲，光这几节就已经用很多不，你的命令也是神的话，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神的话。但他是说到，假如我能够真的把神的命令、神的话常存在我心里，我就比仇敌有智慧，比教师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呢，这个写的时候呢，应该是青年的时候。但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一般年老的人还有教师都比年轻人有智慧。那年轻人常常做一些让人后悔的事情，对不对？那很多年长的看着就会摇摇头。但在这边不一样，这边说，如果你将神的命令存在心里，你就比老师更厉害，比这个年老的更聪明，更有智慧。所以写这首诗的当时他应该是青年。那他在写的时候他说，我要怎么保持纯洁呢？一句话，就是要遵行你的话。遵行这个词呢，在诗篇119篇出现了21次，而同义的希伯来词，就是跟遵行同样意思的希伯来词出现了10次。所以我可以说，整个诗篇呢，22段的字母诗里面出现了31次遵行。 意思就是说，整个诗篇就讲到诗人要怎么样尽力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听，而是要去遵行。那怎么遵行呢？要从哪里开始？心。十节跟十一节都讲到心。十节说，我曾一心，也就是全心的意思，我曾全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再看到这边，这两节是相互呼应的。在第十节是全心寻求你的话语，第十一节就是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然后这边讲到说，我如果寻求你，神就可以帮助我们不偏离他的命令。如果我将他的话藏在心里，我就可以不得罪他。我们从前提到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帮助大家可以醒来。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哎，还有嘞？不能一半呢？那个是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到四个属灵的原则，没有，那不是。人生的首要原则是什么？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说一遍：荣耀神，与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神不止，还要以神为乐，在荣耀神当中享受他，享受神，这个是人生首要目的。而诗篇119篇就让我们看到一样这样的生活方式，正面而言，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但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叫荣耀神呢？怎么样叫以神为乐呢？就是不偏离神的命令，就是不得罪神，也就是不犯罪的人生，不犯罪的生活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生的首要目的从正面来看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从负面来看就是不犯罪。因为罪不单单是不该想的去想，不该做的去做，也包括什么？该想的不想，该做的不做。我们一直以为罪是负面的，不去就是不做，就是去做不该做的事。还有正面的，就是该做的不做也是罪。那怎么样不犯罪呢？他这边讲到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要全心寻求神，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都是有关心的。那什么叫做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或放在心里呢？那假如你有一个很重视的人，可能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情人，或者你的配偶，那你会叫他做什么？心肝什么宝贝，对不对？你通常就会叫你最重视的人叫什么？心肝宝贝。后来又可以叫他说心头肉，譬如说是姥姥的心头肉，就是什么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叫心头肉。什么叫心头肉？什么叫心肝宝贝？就是呢，那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心头肉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肉，对不对？最难以分割的部分。通常就这代表说，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件事物，人事物在一个人的心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当他这里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作是心头肉一样，当作是宝贝一样，这样子爱戴。心在这个希伯来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是心，一个就是里面， inner being， 你里面的人或里面。所以箴言曾经说到说，我儿啊，要遵守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凭着我的命令就得存活，谨守我的教诲，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所以什么叫做藏在心里？也就是把神的话刻在里面，好像你的心头肉一样，去心头肉一样去宝贝，去保护，去爱戴。这个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读经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阅读诗篇的计划，一个精读的计划。开始的人举手，有没有人开始读了这个诗篇？不少，感谢神。都没人来跟我讲，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始啊。 那请还没有开始的，如果你需要那个资料的话，可以到招待处师母在那边有这个读经计划，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永远不嫌迟。那我们在网上呢有就是进度表大家可以去填，然后互相鼓励，不是互相竞争，互相鼓励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读了，你还没读，你会觉得我应该要努力一点了。那这个精读诗篇的计划呢，其实一天我给大家的经文不多，所以要读6个月才读完诗篇。我本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读经。我本来的意思是应该3个月或2个月就读完150篇诗篇的。那我们的师母呢就很觉得说就是很觉得要要体恤大家的软弱，所以应该要慢慢讲。所以我就改成6个月。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像是赶进度。有没有？你有读过一遍圣经的人举手。有没有？有一些，感谢神。那你读过的时候是快快的读还是细细的读？来，我问其中一位好了。Annie 姐、艾君姐，你是快快的读还是细细的读？答对了。几乎读过一遍圣经整个读完的人，大部分都是快快的读快快读是一种鸟瞰，是一种了解整个圣经的脉络，是不错的。可是啊，如果你真的要成为心头肉啊，快快的读不行。快快的读之余，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慢慢的读，要读进去。因为我发现很快的读一遍的弟兄姐妹，圣经的话不一定可以对你生活造成巨大的改变。譬如说，你如果很快的读完诗篇，那这个诗篇能不能对你的生活造成任何的改变呢？诗人对神的渴求是否变成是你的渴求呢？诗人在心底的这些呼喊，这些不管是忧伤，不管是为罪而悔改，或者是不管是为这些仇敌而担忧而担心，或者是颂赞神、赞美神的话语，这些诗能不能和你的内心深处产生共鸣？当今天我们读到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渴望和这个诗人一样，心中充满了神的话？你会不会很担忧自己会去得罪上帝？你在读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默想和咀嚼当中的意思的话，你没有办法跨时代的和当时诗人写下来的心境产生共鸣，你就没有办法对你的生命产生任何改变。什么叫藏在你的心里？就是变成你的一部分，变成你的心头肉。神的话、神的训词、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这些一切美好的，要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上次有一次提过说，微信不可以全信，对不对？这句还有押韵，微信不可以全信。因为有次我看微信，这个说，房价会跌哦，要小心哦。那边一个微信也是 moment， 房价会涨哦。两边说的都很有道理，那到底是会跌还是会涨？总有一个对嘛。可是两边都讲得很有道理哦。那还有就是苹果可不可以削皮？苹果可以削皮的举手。应该要削皮才吃的，苹果应该要削皮才吃的。我这很有意思，我想知道。苹果应该要削皮才吃的，再举一下举一下。不错不错。还有一些好放下。不削皮吃的，多数，然后放下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不是削皮就是不削皮嘛，都有吃苹果。我跟你说啊，我看过文章说苹果要削皮，我也看过文章说苹果不能削皮。苹果皮有什么好处啊？好处多了，保护记忆力、防癌、减重、保护肺脏。维生素和纤维，坏处多不多？多。有些人说又有农药，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还有蜡，那一层蜡上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也是危险。然后呢，微信上还有一些很夸张的东西，不止微信，还有一大堆的讯息， 一些防癌的，今天是防癌怎么样，明天变致癌。我跟你说，人活在这世上，你不知道要怎么活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啊。那好，那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像这个诗人一样，把神的话刻在心中，会是怎么样？假如你常常有神的话语充满，会怎么样？我就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诶，神的话就帮助我啦。他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一件事啦，说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啊，房子啊，这句话就出来啦。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继续财宝，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继续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涨跌，你的心就在涨跌。你的财宝在天上，就没涨没跌，永远是涨的状态。还有一段经文，也是上帝给我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在这里没衣没食的举手，没衣没食的，没有吗？知足的举手。一半，哎，请放下。啊，另外一半呢？有衣有食就该知足啦。可是我们刚刚举手的，我也不完全相信你。有衣有食，你也不一定真的知足。哎呀，骗我！那涨跌的时候，你为什么心里那么难过？好，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怎么样？陷在诱惑、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欲望中，哇，很惨，使人沉沦，以致怎么样？败坏和灭亡。那请记得，牧师从来没讲钱是万恶之根，但圣经讲什么？贪财是万物之恩。重点不是财，重点是贪。有人因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房子怎么买才是重点呢？这两段经文帮助我，只要你不贪心，把房子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买都没有关系。你把房子用在神喜悦的地方，开放家庭，带领人信神，你就算买贵了也划算，对不对？因为你把财宝积在天上嘛。你就算买贵了也划算，因为你把你家里开放，让许多人能够得着福气，那就是有福的。那你呢？如果买便宜了，哇，你说这套房子本来价值100万，我80万就买到，而且现在涨到130，现在很可能嘛，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天我问到说，我说我们买我们的房子，买的时候51.5万，那个人说，哦，我买我的房子20万，现在已经80万了。那你买便宜了，可是你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想到自己，你买再多的房子也枉然，因为没有一栋会永远存留。没有神的话在你心，藏不在心里的时候，你就跟这个世界随波逐流，你就跟你的心情就跟房子的或者股票的起伏而起伏。但当神的话真的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积财宝在天上，你今天就知道什么时候当花的钱要花，当存的要存，当给的要给。这个就是圣经的话充满能力，在你心你就免于你犯罪，要不然你就会沉沦以致败坏和灭亡。这是圣经的话。那你不要以为这是随便的警告，这是很切实的警告。因为有很多人被钱绑到一个地步，他根本跟神的关系完全的被破坏了。那苹果怎么办呢？苹果的事情我还有一些经文，也是想到苹果这个经文就跑出来，怎么样？那杀人身体但不能杀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苹果不管怎么吃都没有办法杀灵魂，不怕。照着你的认知，你如果苹果你觉得削皮吃，你学习到的一生你的经验是削皮比较好，你就削皮吃。你对不起，哎，太激动。如果你觉得削皮吃比较不好啊，你就不要削皮吃。因为你从小学习的资讯，对不对？可是你放胆去吃，因为你不管吃得好跟不好，你迟早会死啊，只是早晚问题。那你放心的去吃，因为你在天上有永恒嘛。 这里写的，唯有那在地狱毁灭身体的灵魂才要怕他。啊，我们基督徒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管削皮不削皮，照着你神给你的智慧跟知识去吃，最后你的灵魂还是会得救。重点不是在吃不吃这个削皮的苹果。当然你要更了解更多资讯那是好的，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也是神的殿，这是另外一句话，所以身体也是要好好保养的。但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还有呢，哥林多前书后书说，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不上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一想到苹果这句话，神就出来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今天苹果再怎么毒，毒不到你的心。什么是毒到你的心的？反而是那些随波逐流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姐妹，苹果怎么吃不要紧，房子怎么买不要紧，你已经有了更超越的原则。只要不贪心，只要知道你的灵魂是在神那里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担心。那最重要是吃谁？是认识耶稣。因为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这也是神就从我心中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吃苹果不是重点啊，真正能够让人不饿不渴的是耶稣。当你了解这一段经文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担心自己的身体。你要保养要小心，但你不会过于担心。这些经文呢，都在我的心中，但不一定每个字我都记得，我也不一定记得哪一章哪一节，但只要你记在心中，在需要的时候，这个经文就会出来，使你不再犯那些很大的错误。所以你像诗人一样，你渴求神话语的充满吗？这样子就能帮助你更少犯罪，也更少的跟着这个世界走。但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读经方式。有许多人的读经是囫囵吞枣，很快就读过去，但不知道读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要好好的默想和运用。我告诉你，读一段经文，譬如说现在是读一段圣经，读一段经文，你呢读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就去读下一段，多读几遍，再读几遍，然后好好的去思想，思想完了再去读它，然后再去想想作者希望传达什么意思，神希望我学到什么，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想，慢慢的去咀嚼，自然而然神的这些话语呢，就慢慢慢慢的在你心中。我今天早上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像做家事的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不可以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可以。只要在你要开始做这些家事之前，你先读一段经文，读几遍，然后慢慢的去想它，然后边想就去边做你的家事，边做家事的时候就边想神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越做越有力量，越做越有味道，不会越做越闷，越做越多抱怨。甚至说你开车前你也可以思想神的话，当然啦，如果你没办法心分二用的，不建议啊，免得你开车危险。所以其实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默想神的话，你可以先读几个，甚至你去洗澡，我很喜欢这样做，就是洗澡前默想神的话，就是洗澡前我都会先跑去读一段经文啊，读了刚刚读完很有记忆力嘛，马上去洗澡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就边闭着眼睛洗头，就在想，哎呀，上帝，你的话语在我心啊，我免得我得罪你啊，这样子。那真的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就慢慢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那有些人眼睛不好啊，你用听的也行，但牧师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不要一直听下去。就是你不要一直听下去，结果你很快就忘记你所听过的。 我的建议是你听一段，再重复听那一章，再一直重复听一阵子，反复听，直到它进入你的心中。刚刚我说了，心这个字也是里面的意思，里面的人的意思。所以圣经是在外面的，心是在里面的。在外面的圣经如果不进到里面去，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帮助的，弟兄姐妹。在外面的圣经再多再好再美，没有在你里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必须要让圣经能够到进入你的心，也就是你要让圣经的话不断的、持续的、长久的、长长的，在你心中一直的默想运用，慢慢慢慢它就变成你的心头肉。否则今天你读再多的经文，跟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今天早上，那我们都知道刘丹英姐妹她生病了，对不对？我呢就把一些诗歌和圣经的经文就寄给她的女儿。她说她今天念给母亲听，就念了两段，住院时要念哪些经文，还有哪些经文，她念了两段。那她就跟我说她的母亲的情况不是很好，医生说是尿道炎，可能还要吃药，还有别的问题。我的心中就浮现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我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呢，马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把整篇42篇就寄给他，第五节还有第一节都是讲到我的心为什么要忧闷，希望给他帮助。他回了我说：谢谢你啊，在这个时候能够鼓励和帮助我。因为我告诉你，人平常不会想，但呢，碰到困难或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的就是为什么是我，然后就一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一直的不断的延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基督徒却不是这样，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基督徒不一样是。神已经预备，神已经帮助你，只要仰望他，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但这很难做，如果神的话语不常常在你心中，不真的藏在里面的时候，不在里面生根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像树倒猢狲散一样，整个人就垮了，没有办法了，就一蹶不振了。旁边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吗？那为什么一碰到困难你整个人就垮了呢？那你只能说，因为神的话没有藏在我的心中。那如果你发现呢，读经你很难读进去，或者你默想常常在分心，那如果你是喜欢唱歌的人，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找相关的诗歌的经文来唱。我们今天的诗歌有三节经文在里面啊。今天的诗歌有第一句，就是刚刚119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然后后面就有一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像这几段经文，那个写这首诗的人就把它融入了在这个诗歌里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唱的人，你可以找一些比较忠于圣经原味的诗歌常常的唱。像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就是有一首天韵的诗歌我唱熟了，所以马上就跑出来。这不是我那一段圣经背熟了，而是那一段诗歌我唱熟了。那首好像是这样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啊，我的唱有点走音，但是不管啊，就是因为这首诗，我就背着这一节经文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唱背的人，就唱能够帮你背的人，你就用唱的。那还有一种人呢，像可能我们的那个前姐妹，她是视觉型的，因为她是画家。那我建议你可以默想一幅图画。譬如说他曾经画一篇，我今天没有照相带来，他画了23篇，他就画了一幅图，那个图里面就有杖和杆，还有那些羊在那边吃草，你的杖你的杆必安慰我，那个图就直接在你脑海中非常的深刻的印象。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视觉的人， 那你就找视觉的方式来帮助你，无论用什么方法。古代的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是什么？绑在额上，那个额就是绑在额头上，还有刻在门槛上，刻在门上，我走过一定会看吗？绑在额头上，我随时想看的时候，我就从额头上面的铁片拿下来，哎，看看神的话，怎么样？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把神的话放到你心里，就是你能想到最好的方式。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要读经可以默想很久，有些人不一定，但你可以听很多次然后记住也可以，你唱歌也可以，你看这些视觉上的这些图画也可以，默想一幅图画也可以。譬如说你可能没办法记得耶稣对撒该就是他从树上下来，他爬到树上看耶稣再从树上下来，然后呢然后就到他家里去，然后使撒该得救，全家这个救恩临到这个家，他撒该就说，我如果讹诈谁，我就必还他四倍。这个就是你如果没办法记得整个故事的内容，但你可以至少记得有一个矮矮的人，他看不到耶稣，你就连环画，爬到这个树上去看到了耶稣，耶稣说我今天到你家，他就跑到一起又回到他家，就像电影一样，到了他家之后然后一起坐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那个耶稣可能跟他讲了一些话，他站起来说我要还给人，耶稣马上就说这个救恩今天临到这个家。你就像是这样子连环画的方式也好就把它想成一个电影，一个故事在你脑海中播放。我觉得用这种各种方式就是要让神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心里，所以你就可以更远离罪恶，荣耀神，在这世上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在119篇呢后面几节呢，就从13节开始呢，他就讲到说，当神的话在你心中会有哪些的证据，会有哪些的证据。所以首先他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爱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以你的律例为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换句话说，第一点就是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就是传扬神的话。那当一个不断在传扬神的律法的时候，当这个神的话一直在他心中，他一直不断去讲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很容易被提醒啊。所以师母非常非常喜欢我去做婚前或婚后辅导啊，因为我在做的时候，事后似乎都会对他比较好。你在做辅导，你在用神的话去教导别人，你在一起在思考婚姻的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会把自己带入不管男方或女方的角色当中，在思考他们的问题，然后你自然而然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对我太太有些不好，回去好好检讨。同样呢，你如果常常传讲神的话，所以一个常常传福音的人，他比较不容易犯罪，不是不会犯罪，而是因为他常常讲，常常提醒自己。当然了，如果呢，他常常讲像我们这样子的，犯罪就会更严重，因为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讲，就如果死不悔改，那就更严重。但是一般而言，如果你常常讲神的话，神的话就会常常在感动你，常常在改变你，慢慢帮助你。所以你如果要神的话在你心中有一个这个果子结出来，就是你会常常去讲神的话。第二个果子呢，就是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爱一切的财物。在第二点就是会喜爱神的话。如果神的话在你心，你会喜爱他的话，喜爱他的法度。那这边讲到说，如喜爱他的法度，如同喜爱一切的财物。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神的话不是应该比钱更重吗？更重要吗？为什么会好像一切的财物一样呢？后来我在后面看到一段经文，诗篇119篇127节说，所以我喜爱你的命令怎么样？胜过金子，更胜过纯金。我不知道当时纯金是不是999了，但是他是说喜爱神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过纯金。所以刚刚那一句的意思不是说神的话可以跟那些财物相提并论，不是，而是说我喜爱你的话超越了那全部的财物，也就是说所有的财物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的话语。我发现喜爱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呢 我如果你真的喜爱神的话，你就不觉得他的话是一种瑕疵。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在座的有些喜欢看连续剧的吗？对不对？啊，连续剧你常常一看就看过头吗？啊，可能一看就看了，通常因为连续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最后结尾的时候总会留一点精彩的部分，留你下次一开头再看，然后你就一集看，一集看，一集看，看了十集之后，十集太多了，是不是？有人真的一次可以看十集、二十集的？你看十集之后，那时候你很后悔，那可是呢，你会发现，你喜爱看，所以你觉得控制不去看很难，控制不去看很难，但是一直看下去很简单，因为你喜欢，喜欢的话就没有瑕疵的问题了。如果他看连续剧，他觉得很受瑕疵，越看越辛苦的话，他不会看那么多。他看了一集觉得哇，好难受啊！看连续剧真的无聊，很闷啊，我不喜欢看。他怎么可能看十集？他能够一直看十集，还继续也要看二十集，就是因为他很喜欢看。同样的道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神的话是一种瑕疵，是因为我们不喜爱他的话。如果你喜爱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在你里面就成为一，就是你不读你都不开心的事情了，对吗？就好像连续剧一样，你会一直去看它一直，就好像有些人很喜欢钱一样，然后你就会很喜欢这些财富，然后叫你不去追求这些财富，你就很痛苦。如果你把这些拿来看说，假如你真的喜爱神的话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神的话是一种瑕疵。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好好想一想，当你不喜欢神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你心中的罪在作祟？是不是你其实已经大大的偏离主的道？因为代表你喜欢任何其他的东西多于神的话，那很危险。因为有一天，可能你连你自己离开了神你都不知道。第三点，我们看到当你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默想他的训词。默想的意思呢，就是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想。一个人一天就24小时，一个星期是168小时，对吗？对，168小时。168小时。168小时。那扣掉你吃饭，扣掉，不要吃饭，扣掉工作或上学，再扣掉睡觉，睡觉三分之一嘛。然后工作大概占了二分之一，所以你只剩下六分之一。六分之一的时间呢，那加个吃饭加个什么就没剩多少了。然后你这些时间呢都拿来去做一些比较短暂的事情。什么叫比较短暂的事情呢？就是连续剧，就是一些喜好。那这喜好没有问题的，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看连续剧看得很荣耀神的，你不要以为我觉得连续剧不好，没有。你可以看连续剧看得很荣耀神，可以踢足球踢得很荣耀神，可以打电动，可以打，就是打电脑玩具打得很荣耀神的。但是当你花过多的时间在上面受他辖制的时候，你没有神，你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看神的话。我有一个不成立的学说啦，就是说这个你们当中很漂亮的不要怪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漂亮的女生哦，她必须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在自己的美貌上，就不够时间花在花时间在自己的里面。这不是绝对的啦，所以里面你们，我相信我们当中又有美貌又有内在的人在这里啊。但是我真的有的时候花很多，你很有时候很帅，很就是那些电影很帅又很美丽的啊，有些时候他就花不够多的时间在他的内心，因为花很多的时间都在脸上。弟兄姐妹，你时间就这么多，你呢全部花在连续剧，是你有短暂的那时候是没错，是可以让你抒发你的一些就是我是觉得是好的，就是来抒发你的一些不好的情感哦，来疏解自己的压力，那是不错的。但当你越来越多，多到连神的话都一点没有时间去读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就像这些很爱美的人，把这些东西都弄到自己的脸上了，然后心里没有改变？ 哦，那到最后啊，美貌会消失，到最后连续剧会不在，只剩下你那颗心，你的灵魂在神那里。第四点，最后两点，第四点是说看重你的道路。在诗篇119篇第18章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有个解经家就这样说，这段经文刚刚的第9节到第16节是有关心、嘴和眼睛，有关你的心有没有藏着神的话，有关你的嘴有没有传扬神的话，有关你的眼有没有看重神的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你的眼睛在看什么就反映出你的内心的状况。你眼睛看一个东西看越多，就表示出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眼睛要让神打开才能看得懂神的话。但你不在神面前默想，不让神来不完全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的眼睛开不了，你看不懂神的话。所以你看重什么就反映出你内心的情况。你越看重神不看重的，你就越不认识神。你越看重神看重的，你就越认识神。最后一点就是我刚一直在提醒的，记住神的话。最后一点说，我要以你的训例为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不是用来读而已，也不是用来想而已，也不是用来遵行而已，你要把它牢牢的背记，运行在你的心中，要成为你的心头肉，成为你的一部分，这叫记住神的话。你没办法记住神的话，那代表你从来没有上心，从来没有真的好好的在他的话中咀嚼，好好的在话中经历，好好的在话中沉淀。而这样的你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人生，很容易随波逐流，耳根子非常的软。弟兄姐妹，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诗人他希望他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他希望他自己是能够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的，他得罪你，他很看重神的话的一个人。我在神面前觉得我很对不起神，因为我不像这个诗人一样。我们可不可以一起重新的来看待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好的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扎根，使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泉源，你就是有福的。诗篇第一章说你是有福的，诗篇119章一样一开始就说遵守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你要有福气吗？请你从今天起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来看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我们常常软弱，因为我们你的话语没有在我们里面。今天主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要用牢牢的去备注的，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不是只是随便听过去，随便读过去，随便想过去而已，是要实实在在的去默想，实实在在的去运用，实实在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心头肉，我们要去更喜爱你的话语。主啊，主啊，主啊，请你改变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知道你话语的宝贵。在这世上，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你的话语是亮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人生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常常得到那属灵丰盛的滋润，使我们不至于枯干。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看重你的话语，主，从今天开始把你的话真的当神的话来看，而不是当人的话，而不是当一般的小说来看。主啊，上帝啊，请你改变我们，我们要更喜爱你的律法。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但求你改变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爱你，更爱你的话，让我们的一生就因此蒙福，而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不再随波逐流，不再 我们的心情不再因为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不管是钱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物而随波逐流高高低低，而是我们靠着主，我们站立得住，我们站在你的磐石上，你的话语上有根有基，在我们心中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使我们能够结出这些果实累累。不仅是有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更有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好见证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因此归荣耀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